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刘鑫讲堂的惊悚悬疑世界。
第97号保险箱二。半个月后的一个深夜，当慕容海结束应酬走进一条僻静的小巷时，我尾随其后，出其不意地将刀子插进了他的后背，然后我将失去知觉的他拖进垃圾堆里，就着昏黄的灯光敏捷地割下了他的头颅。我花费了半个多月练习的石雕技术终于在这一刻派上了用场。我用准备好的黑色塑料袋将战利品带回了小院，然后在浴缸里进行了第二次解剖工作。刀子顺着手术的刀口切进去，仔细地搜寻，可是根本就没有什么该死的芯片。这算什么？我处心积虑地杀了人，却得到这样一个结果。一个推测令我胆战心惊，莫非这是一个陷阱？那个女人根本就没什么传家之宝，只是利用了这样一个噱头，勾起人的贪欲，从而达到借刀杀人的目的。她原本想要利用那个叫雪莉的女人，不想我竟成了她的牺牲品。接下来的几天里，电视上报道了巷子里的那具无头尸案，警察也在紧锣密鼓地展开侦破。我每天躲在家里，惶惶不可终日。第七天，房东来收房租，顺便告诉了我另外一个残酷的事实，这间房子从来就没有租给一个叫雪莉的女人。我不禁五雷轰顶。没错，这封信从头到尾都是一个陷阱。令我更加懊恼的是，这段时间朱密一直没来找我，连我的电话都不肯接听。看来他心意已决，可我想不通蒜泥白肉有什么比我好的。我坚信他还是爱我的，而我们之间唯一的障碍就是因为我的婚姻。该死的白领，他要拖我到什么时候？当该死这两个字跳进脑海时，我的眼睛陡然亮了一下。如果白领死了，那么我们之间的障碍就自然瓦解了，不是吗？镜子里的我又一次露出了邪恶的笑容。我飞快地展开信纸，写了一封信。亲爱的雪莉，当你收到这封信时，只有两种可能。一，我已经死了。二，我还活着。想要知道答案的话，那么请给下面这个号码打个电话，所有的内容都与苏曼妮的相同，只是将倒霉的男主角改成了我的妻子白灵。还有，时间也改成了三个月后。我没有耐心等上一年。凑巧的是，不久前白灵因为离婚的事情跟我争吵，不小心撞伤了头，去医院缝了几针。而这刚好为我植入芯片的谎言奠定了可信的基础。随后我随便填上了一个地址，去邮局办理了慢递手续。办好这些事情之后，我跟白灵说我要去云南一段时间，接着我将手机停机，拖着箱子去了机场。我需要给别有用心的人制造一个失踪的假象，也需要在另外一个地方为自己制造一些不在现场的证明。一切都按照既定的计划进行。三个多月后，我收到了白灵的死讯。同慕容海一样，他也变成了一具无头尸体。我没有任何谋杀的嫌疑，因为这三个多月以来，我一直都待在小镇旅馆里画画。有人证，也有无证。我并不担心，那个杀死白灵的凶手在发现上当之后会进行报复。杀人不是儿戏，没有谁愿意一再以身犯险。最稳妥安全的办法只有一个，就是打烙门牙和血吞。而且我也不怕他匿名报警，因为那封信是我从报纸上抠下来的签字拼成的，全程戴着手套，查不到任何与我有关的蛛丝马迹。白灵死后，我经过一番努力，重新追回了朱密。而朱密也坦诚，他一直都是爱我的，跟蒜泥白肉来往只是为了赌气。我们如愿以偿地举行了婚礼。朱密真的很有旺夫运，自结婚后，我的事业便一帆风顺，不但得到一些大画商的赏识，还举办了几次影响很大的画展。随着名气日盛，财源也滚滚而来，我成了这座城市里备受瞩目的风云人物。我的夜生活也变得绚烂多彩。 朱蜜起初是兴奋的，可渐渐的，他跟白灵一样多疑起来，开始对我的行踪刨根问底。一个女人一旦变得琐碎和唠叨，魅力就会大打折扣。不知不觉，我对自己的选择产生了怀疑。朱蜜真的值得我为她付出这么多吗？相爱的时候，对方的一切都是完美的，不爱了，炫目的光环便会褪色，瑕疵随之浮出水面。夜深人静时，我经常想起小楼里朱蜜和蒜泥白肉搂在一起时那不堪入目的一幕，心痛如刀绞。我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，于是争吵的戏码又在朱蜜身上重演。又一次我们甚至还动了手，朱蜜将一个花瓶扔了过来，砸破了我的头。
我们离婚吧，
我脱口而出。是的，我这么优秀，凭什么要跟这样龌龊不真的女人在一起？听了这句话，朱蜜只是冷冷地看着我说，
给我50万，我还你自由，否则免谈。
天哪，她的语气简直跟白灵如出一辙。几天后朱蜜不见了，电话也打不通，我找遍了所有的地方依旧杳无音信，我不得不报了警。奇怪的是，他就像是飞天遁地了一样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一个月后的一个深夜，我大醉酩酊地从酒吧里出来，上了一辆出租车。出租车拉着我在迅疾的夜风里穿行，最后在一个僻静的巷子里停了下来。当我从迷糊中睁开眼睛时，发现自己躺在散发着恶臭的垃圾堆里。我一下子清醒了，惊叫，
你要干什么？
家传之宝在银行的第97号保险箱里，储存密码的芯片在你的脑子里，你说我要干什么？
那个司机手里拎着刀子，狞笑着向我逼近。
大哥，我只是想借你的脑袋用一用。
我很想告诉他，97号保险箱里的确有东西，但不是什么宝贝，而是魔鬼，以吞噬人类的贪婪和欲望而衍生的魔鬼。可是已经晚了，一把锋利的刀子插进了我的脖子。千里之外的一个安静的小镇旅馆里，朱蜜一边喝着咖啡，一边阅读着当天的报纸。海城市发生了第三起无头尸案，经 DNA 鉴定，被害者的身份是一名颇有名气的画家，据说他的前妻也是这三名受害者之一。
如果我没有去郊外那间小院，就不会发现你埋在院子里的人头。如果我没有勤快地打扫房间，就不会发现你用来扣除签字的废报纸。如果你不是天天出去鬼混，我就不会有时间对照废报纸上的文章，承上启下地推敲出那封信的内容。可即使如此，我也没想到要去报警，因为我爱你。可最要命的是，你不该说梦话，而且还将准备谋杀我的细节说得声情并茂。朱蜜轻轻叹了一口气，所以除了先下手为强，我还能做什么呢？
喝掉最后一口咖啡后，朱蜜从椅子上站了起来，拖着行李来到楼下结账。他知道接下来将要面对的事情很多，不过他并不担心什么，因为小镇旅馆里的人都可以证明，这些日子以来他一直都待在这里，哪里都没去过。他不可能像传说中的那些女巫一样，可以骑着扫帚夜行千里去杀人，不是吗？